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失算，李云迪嫖娼舆论反转，女方照片曝光。大陆房地产税改真是要来了，上海神秘人狂抛93个单位。大陆房地产税改试点，首波十大城市。海航集团用空姐事件造势。万圣节临近，鱿鱼游戏服装太火，韩厂订单接到手软。经津轻再通过大鱼海峡，中俄十舰绕日本列岛一圈。二战后首次，日本大型军演应对潜在冲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失算，李云迪事件舆论反转，女方照片曝光。囊括多个国际钢琴大奖，曾受到中共官方力捧的演奏家李云迪近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1号中共官方通报李云迪涉嫌嫖娼被行政拘留。北京朝阳公安分局说，是接到有人举报警方拘捕卖淫违法人士陈某伟，女29岁以及嫖客李某迪，男39岁被朝阳公安分局行政拘留。被大陆称为钢琴王子的李云迪就不用说，而事件中的女主角亦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女人可以让李云迪给钱呢？有神通广大的网民已经将女主角的照片起了出来。该女生身高1.7米，涉吴亦凡和黄思聪绯闻丑闻的两名女子都美竹和孙一玲同她都有些似样，收费8000元一次。随后党媒人民网和央视都即刻落场，言辞激烈地批评李云迪。央视在评论中说，李云迪被捉，再次为某些视国法为无物的明星大腕敲响警钟。遵纪守法是做人的底线，谁够胆突破底线挑战国法和公德，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国家宣传机器都接连落场开批，网民一时看不准风向，但都知道这次李云迪不妙了。不过随着事件不断发酵，舆论不断反转，逐渐脱离官方的预期。23号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出现对事件处理方法的质疑，甚至一些网民为李云迪鸣不平，还有网民和法律学者质疑当局对李云迪的通报是否合法。有网民说，一个嫖娼行政拘留15日的啫，不知怎上升到视国法为无物，自作孽不可活的呢？嫖娼的性质比杀人仲严重了，已经到了不可活的程度了。亦有人说，手握公权力的性贪官员对社会危害性远比这些艺人明星嫖娼大，直接严重危害社会的公平正义。有人说，真正的大媒体应该去挖欧金钟的独家，应该去挖郑州水灾的独家。凡夫俗子津津乐道于名人的下三路是可以理解，人性使然，但庙堂之上的所谓严肃媒体板起脸义正辞严，特别搞笑。同样是这些媒体，当一些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件发生那阵，就三缄其口。四川大学法学者韩旭教授认为，官方通报于法无据，涉嫌行政违法。另外，官方通报亦不符合宪法原则和比例原则，损害公民的各种基本权利。纽约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法律体系的法学教授孔杰荣就说，李云迪嫖娼案件缺乏透明度，令人不安。孔杰荣说，民众能确信所谓的事实是真实吗？嫖娼是共产党针对政治对手的一种历史悠久的讲法，不禁令人对这个案件产生怀疑。大陆房地产税改真是来了， 上海神秘人狂抛93个单位。23号在中国大陆出现一条重要新闻，房地产税改真是来了。礼拜六中共人大常委会决定部分地区进行房地产税征收试点，等条件成熟制定房产税法律。之前外媒透露习强推房产税，遭到中共党内强烈反对，当局压缩了试点城市，忧虑社会稳定问题。同一时间在上海房地产圈就发生一件大事，亦同样在网络热传，一位房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抛售93个位于上海陆家嘴一流地段的单位，一次就套现接近几个亿。在寸金尺土的陆家嘴，这个小区叫做浦城小区，位于浦东老牌商场880的对面。在周末，这个小区就被周围所有的中介和来看楼的人塞到水泄不通，扰民到小区居民都已经要报警了。这个小区叫做浦城小区，位于浦东老牌商场880的对面，距离陆家嘴三件套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小区是93年竣工的六楼多层房，距离9号线双城路站600米，距离2号线东昌路站800米。近内环高架，交通出行便捷，教学资源方面邻近杨京谷园小学和杨京中学，都是上海第一梯队的学校。地理位置一流，据讲这个神秘的个人房东一次性抛售93个单位，均价大概在9万一平方米。按照一个单位70平方米面积计算，一次性可以套现几亿。一众网民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93个单位肯定是有背景的，只要敢查绝对有问题。有人就开玩笑说先捉起来，千祈不要让他走。有人分析说这个肯定是首套，跟恒大一样。一位网民就爆料话，唔系个人嘅，系世贸集团准备拆迁收翻嘅。有居民要价过高未收完，只系收购咗93个。后来唔拆迁，93个单位就出租啦。房屋位置好，但系小区特别破旧狭窄，比买二手楼悭钱大约70-80万。都是年轻人买，应该是新上海人。但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做出这个举动，是不是提前知道什么内幕，还需要继续关注。中国房地产税改试点首波10大城市。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2号通过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展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征税对象包括居住用、非居住用的各类物业，不包括农村宅基地。试点期限是5年，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地产税的纳税人。当局推动共同富裕，房地产圈的暴富时代有可能过去了。房地产税试点启动，楼市专家评估政策将成为打击楼市泡沫的有效武器。首当其冲的会是有多个物业的炒家，而冲击最大的会是在一二线城市。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首波试点城市是约10个楼价涨幅较大的热点城市，其中深圳、海南、浙江等都被点名，有望先行试点房地产税。有关房地产税的具体征税范围、征税物件、税率等细节都未知，但之前上海、重庆早在2011年率先试点征收房地产税。上海是针对第二个及以上的新旧单位，人均60平方米以上部分征收房屋税，而重庆则以豪宅群体作为征收对象。两个城市试点以来相关税收都不多，对抑制房价并未起到作用。 大陆房地产交易过程要交的税费主要是契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属于一次性交易。台湾除了交易那时要缴交契税、土地增值税之外，无论是否豪宅，所有的屋主每年还需要缴交房屋税。万圣节临近，鱿鱼游戏服装太火，韩厂订单接到手软。随着万圣节即将来到，全球热播剧《鱿鱼游戏》正在发生连锁效应。鱿鱼游戏的服装、绿色运动衫和粉色连身服在世界各地需求都大增。韩国的服装业正是受益。根据 Design Bundles 进行的一项研究，对鱿鱼游戏服装的搜索量大大超过了对其他电影和电视角色服装的搜索。虽然该剧上个月先在流媒体服务上首次亮相，但 Design Bundles 发现该剧的服装已经跃居万圣节服装排行榜的首位，在前11个最受欢迎的服装搜索中占近三分一。为满足订单的需要，位于首尔城北区的一间500平方米的工厂，绿色和粉红色的线在缝纫机上来回穿梭。这间韩国服装厂的老板说，十月通常是缝纫业的淡季，但由于鱿鱼游戏和万圣节，他们现在正是为幼儿和儿童缝制6000件茶绿色的运动服。感谢鱿鱼游戏和万圣节，他们现在是超级忙。金老板说，突如其来的需求是非常令人愉快，因为在全球健康危机期间，他的厂销售额骤降，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一。据首尔时尚纺织品缝纫协会主席表示，在首尔城北区的2144间制造企业中，70%是服装公司。疫情对国内时尚企业来讲是一段艰难时期，但是轰动全球的鱿鱼游戏令运动服在国内流行起来，吸引了大量的订单。在韩国最大的传统市场南大门市场，一件儿童版鱿鱼游戏的运动服售价是30,000韩元，约是25美元。据 Netflix 称，自9月17号首次亮相以来，已经有1,420,000个家庭观看了鱿鱼游戏。海航集团用空姐事件造势。10月23号，海南省高级法院公告，海航集团旗下300多间企业破产重整方案全数获批。日前海航空姐事件引起舆论热议，另有分析人士披露习近平当局和海航集团的内幕。在港台时间10月23号下午3点，海南省高级法院组织联合工作组管理人、债权人代表、出资人代表、债务人代表和职工代表等各相关方，对海航集团和相关企业的破产重整案、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情况进行核查。根据核查结果，海航集团和相关企业的破产重整案、各重整计划都已经获得表决通过。之前在9月24号，海航集团公告接到海南警方的通知，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2018年7月，海航集团联合创始人王健在法国意外身亡。2021年1月29号，海航集团宣布破产重整，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海航集团的破产重整是自1949年以来涉及金额最大的一宗案例，处理情况极为复杂，因为海航债务规模之大、资产的复杂、业务板块之多，都远超于之前的个案。 10月17号海航集团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10月16号深夜北京气温已经接近摄氏零度。刚刚从海口北上的海航控股党委书记刘露带领党委班子成员身穿夏装，在海航控股北京基地室外实地感受北京换季后的骤寒天气，体验一线员工户外等车之苦，并附上流露一行人在室外体验的现场图片。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位海航白金卡旅客夜晚路过海航控股北京基地，见到有海航空姐在基地门口踎在路边等车，冻到打冷震，拍了张相发给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组长、集团党委书记顾刚，并留言提出建议。事件引起舆论热议，民众认为海航集团高管在这里造秀，只是为了破产重整后的发展造势。经津轻再通过大鱼海峡，中俄十舰绕日本列岛一圈，十艘俄罗斯和中共的军舰18号联合军演那阵穿过日本本州和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南下，22号又通过鹿儿岛县大鱼半岛和种子岛之间的大鱼海峡，几乎绕行日本列岛一圈进入东海。日本防卫省将这个视为极异常行动，而持续加强警戒监视。日本放送协会、日本放送协会、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报道，中俄舰艇共十艘，在18号首度同时通过位于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进入太平洋后南下。防卫省在21号确认中俄舰队在伊豆群岛附近航行，22号在高知县竹接甲南方约180公里的太平洋朝西航行后通过大鱼海峡进入东海，这个亦是日本防卫省首度确认中俄两国舰艇同时通过大鱼海峡。大鱼海峡和津轻海峡都是国际海峡，包括军舰在内外国船舶的航行获国际认可。另外，防卫省亦确认中俄舰队通过大鱼海峡后，23号上午在长崎县男女群岛南东方约130公里海域，中国最先进的人海级飞弹驱逐舰南昌号一架直升机从舰上起飞，促使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因应，但该架直升机未侵犯日本领空，其后降落在驱逐舰上。中俄两国军舰采取前所未见的行动，日本防卫省除了着手分析这一连串行动的意图，同时持续加强警戒和监视。在亚太紧张的局势下，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和俄罗斯军舰的穿越挑衅味道十足。二战后首次日本大型军演应对潜在冲突，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让部队做好准备应对潜在冲突，这个是日本二战后近30年来首次发出这个举动。日本说国家周围正处于二战后最恶劣的安全环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月23号报道，自9月中旬以来，日本约有10万人、2万辆车和120架飞机参加了全国范围内以战备为主的各种演习。近年来，印太地区已经成为紧张局势的焦点。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表示，日本周边面临自二战结束后以来最恶劣的安全环境。日本陆上自卫队发言人 Yokota 说，这次陆上自卫队演习真正专注于提高作战效率、威慑和反应能力。每个单元都在进行演习，聚焦在获得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须的能力，他们正在做好准备， 以便在被迫采取进一步行动嗰阵，能够自信咁做出反应。陆上自卫队话，地区大国想要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特别是有一个国家继续发展核武器、导弹和挑战核不扩散体系。目前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极其严峻。陆上自卫队第二师指挥官陶家树话，我哋自卫队必须提高行动效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